好，我们请看，今天我们接着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，撒迦利亚书十三十四啊，今天就是最后两章，我们先看十三章。这十三章就是赦罪救恩，领导子民，赦罪救恩，领导子民。以色列他们一直是刚硬，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也提到，讲到那个奥秘的时候，保罗提到以色列到现在还有几分阴心，只等到外邦人数填满，以色列全家得救，深信这是预言，这是神命定，一定会来到。所以这里呢，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，十二章就提到，以色列怎样痛悔，怎样复兴，那是神把神恳求的灵浇灌下来，这就是圣灵做工，圣灵浇灌，圣灵赐人痛悔忧伤，畏罪畏义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以至于他们大大的悲哀，全地的悲哀，悲哀家家的悲哀，从上到下的悲哀，全民的悲哀，全国的悲哀，这样的悲哀带来复兴。所以第十三章接下来就是赦罪的救恩就临到了选民，这样痛悔，所以主为他们开了一个洗罪的泉源，这个泉源就是能够洗出他们的罪恶和污秽。所以第一小段就是一节到六节，洗罪污，灭邪恶，这里同时看见神的宝血的全能，救恩的全源呐、所带来的果效，也是圣灵的工作的继续，圣灵工作的继续。所以一节到六节，洗罪污，灭邪恶，不但洗出他们的罪恶污秽，而且把以色列当中的偶像、假先知、污秽的灵也彻底的灭绝，使神的名被高举，使真理被高举，一切假道都站立不住。我们看第一节，第一节就是神开洗罪的泉源。那日啊，这一开头就告诉我们，那日是什么时候？是当以色列家、家家都在哀哭的时候，家家都在悲哀痛悔的时候，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，就是代表从上到下，从领袖到居民，就开了一个泉源。开了就是本来是封闭的，你不要救恩，神没有办法给你。其实这个泉源主早就预备好了，主在哥哥他，主在圣殿架上早就预备了这个救恩，在他们拒绝，他们不要，所以你就没有这个泉源。这个泉源像外邦人就不能像你犹太人，犹太人就没有这个恩典。但是那日到了时候了，当圣灵做工的时候，当以色列谦卑的时候，当他们仰望他们所扎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就临到，神就为他们开一个泉源，那就是开出来的，开出来一个泉源，实际就是主耶稣的十字架的救恩的那个泉源，生命活血的泉源，救恩的泉源，也就是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三节，以赛亚书十二章啊第三节，我们查小轮子的时候我们查到了啊，十二章的第三节。讲到了，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这个泉源也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肋旁被钉钉刺透，结果流出水和血来，这就是救恩的泉源。产生了教会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取之不尽，什么叫泉源？取不尽用不竭，取不尽用不竭的那一个泉源。所以神为他们开的这个泉源，为谁？为大卫家。大卫家就是这一代代的王统，他们怎样的得罪神，是个贵族王统啊，为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为所有神的儿女，代表整个的以色列开了一个泉源，泉源就不会干了，泉源就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做什么？洗除罪恶与污秽。罪恶它是这个 sin 的少数，就是这个罪性，所以主的血、主的泉源、主宝血的这一个救恩的能力是能够改变人的，是能够洗除，把你都洗除了这个罪性和污秽。长久以来，一直以来，历代以来，以色列这样刚硬，这样悖逆，也这样的污秽，这个污秽就是拜偶像、行邪淫、贪爱世界啊，这一切的污秽是具体所犯出的罪恶，就一切的不洁，罪恶就是指的罪性，通通的洗干净， 洗除罪恶与污秽。所以问题就是有没有这样痛悔，有没有这样认识，有没有这样的谦卑俯伏，有没有这样的撕裂，那主就能够改变，主就能够洗除。本来是个最污秽的人都给你洗除干净，本来根本不能够得胜，所以主的血的全能啊，那个这样的把我们洗干净。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，我们就不找了，就是耶稣啊，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来，血出水来。这一个洗罪的全言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看希伯来书两处圣经，一处是五章，希伯来书五章九节，希伯来书五章的第九节，我们找到一起念。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泉源，我们一生一世也不能离开这个泉源。一起念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，借着受苦得以完全，就为是凡顺从的人。这个顺从就包括信靠顺从，你接受他的救恩，你信靠他，他就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。这个根源就好比泉源一样，永流不止，是活水的江河。就为顺从他的人，主就完全了，主的恩典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。那怎么样？你要顺从，这里特别要顺从。悖逆的人得不到，以色列都悖逆，刚硬，拒绝弥赛亚，不要耶稣基督，那你得不到。什么时候顺从，什么时候就蒙恩；什么时候顺从，什么时候就蒙恩。还有第九章。我说错了，第七章还是希伯来书，刚才是五章九节，现在是七章二十五节。现在我们看七章的二十五节，一起念：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，替我们替他们祈求。这个主要的一个字什么，就靠着他，靠着他，靠着耶稣宝血，靠着这位中保。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只有一位中保，在神和人中间为我们立的这一位中保，靠着他，靠着基督耶稣，你就能够进到神的面前。那你怎么样呢？从来不会被拒绝的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拯救到底呀、啊、不是救你一半呐、啊、你很软弱，你靠他啊，你又失败，你还要靠他。你哪个地方你这个不能够脱离，他救你，他救到底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所以这个权源直到现在永永远远，主都能够救到底，救到底。我们只要靠他，他救到底，因为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。那这里也说明我们这位中保他永远警醒，他时刻为我们在父的面前代求。所以这一个权源就是那一个什么呀，那一个得救的根源。这个泉源就是他长远活着，他为我们代祷，使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洗除罪恶与污秽，使我们能够重新做人，使我们能够心意更新，使我们真正的改变。因为连罪性都给我们洗干净，都给我们洗干净。可是我们要做的什么？顺从，依靠，仰望十字架，仰望铜蛇就可以活了。我们依靠这个泉源，我们来到这个泉源，我们才能够渴到活水。底下我们再看第二节到第六节，二节到六节就是宝血的全能，圣灵的威力，能够使得一切以色列境内的一切邪恶的势力统统的被打倒。邪恶的势力，第一是偶像，偶像的名啊除灭；第二假先知；第三污秽的灵，这些邪恶的权势绝对不能再存在。那真是彻底的复兴，今天教会也太需要这样圣灵的工作。我相信圣灵的工作，十字架被高举，圣灵的工作啊，这个主的福音有大能，圣灵的工作就能够打倒一切邪恶的势力。还是我们看第二节，万军耶和华说，那日仍然是那日。什么时候你得到洗罪全源的洗除，一切罪恶罪性都被污秽都被洗净的时候，那什么时候也就是神要在地上除灭偶像的名。最大的污秽是什么？偶像所玷污，这就是污秽。所以神要把偶像的名除灭，不再被人纪念。 把你心中那个深处那个烙印，那个偶像的烙印都彻底消除。谁做的？谁做的？神做的。神说我必从地上，从我们心灵里面除灭偶像的名。所以大卫说，我的嘴唇不提别神的名号，不能提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，愁苦必定加增，不再被人纪念。现在许多的英雄啊，偶像啊，太多了，明星啊，这么多，要出名，彻底出名，不再被人纪念。底下第二是什么？一定是自己不再有假先知，一旦欺哄人，穿着个毛衣到处骗人撒谎，假称平安，妄称耶和华的名，轻轻呼呼一直生百姓病，说平安了平安了，是啊，说谎骗平安，不再有假先知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圣灵做工的时候，假的都露出来了，狐狸尾巴都会露出来的。你是假的，你站不住，你蒙骗也不会一时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做工的时候，人人苏醒。神的儿女蒙骗的、受愚弄的那些许多神的儿女、一些信徒们、神的百姓都苏醒过来了，都苏醒过来了，说不再有假先知。还有呢，污秽的灵，污秽的灵在假先知身上，污秽的灵也在一些邪道异端身上，也在许多的什么赌博的赌什么呀、赌棍身上、酒鬼身上、那个淫棍身上都有邪灵，更不用提那些个假道异端的，要彻底的除秽，除掉污秽的灵。污秽的灵在哪里？在龙口，在兽口，在假先知口里，在政治界。你别听他们讲的很好听，你看这总统也会讲好听的话，是不是？我们怎么样奉主的名，我们样样都是照他的话做。其实假先知也会说这些的，兽也会说，除非他是真的，他不是真的，他就是假的。污秽的灵，什么叫污秽的灵？骗人撒谎，污秽的灵在龙口、兽口、假先知的口里，这些个灵，这些个话语就是污秽的灵，他们所出的话就是骗人的，讲得好听，头头是道，讲得漂亮得很，他们都是骗人欺哄人。所以第三节就说了，若再有人说预言，这只是说假预言的，生身的父母都不能够容忍。你看看，连做父母的老年人，有的人就不管我儿子爱怎么样怎么样，是不是？只要他别惹大事就得，他说假预言他也不管他。现在不行，那么家里面都有真正的圣洁，真正的真理在里面，不容忍。什么意思？因为父母心里有真理，有主的话，对他说你不得存活，因为你从耶和华里面说假预言，在灵里就能够辨明了。生身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就要将他刺透。为什么将他刺透？生命记十三章，我们看一下生命记十三章，神也明明的这样指示，如果有人在那里怎么样，那些个做梦的那些个先知在什么呀，在勾引你，在引你什么去随从另外的神，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神，甚至用神迹奇事，借着梦神迹奇事显出神迹奇事对你说，你去随从。底下神怎么说？你不可听从那做梦的那先知，因为是神试验你，哪怕应验，神说你都不可听，应验你都不要听，因为神试验你是否遵循主的道，因为这些是勾引你离开所行的道。那你应该怎么态度？圣经明明说你要把他致死，所以这里做父母把他什么刺透，就致死的意思，这样你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所以可见呢，这是圣灵掌权的，圣灵掌权的教会，圣灵掌权的时代就是不能容忍。我们看使徒时代，有一个西门，有一个巴耶稣，那使徒立刻就刺透。底下第四节，那日凡做先知说预言的，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，不再穿毛衣哄骗人了，羞愧了，就说吃不开了，他没有市场了，人人都知道了，所以他就羞愧了。不但羞愧，而且呢伪装，他就说了，我不是先知，我是耕地的，我种田的，我从幼年以来我就是做奴仆的，这就伪装成另外一个面貌了。又必有人，另外呢还怎么样，还假装的回答，就是掩盖自己。有人又问他了，你两鬓中间是什么伤呢？ 这很清楚，假先知自个自私，王上十八章啊，讲到假先知自个自私，巴利先知四百五十先知怎么样啊？结果都失败，喊了半天，叫了半天，又跳又蹦，啊，大声喊叫，结果都不显应，是吧？所以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啊？他赶紧遮盖，是吧？这是我亲友家中所受的伤，那大概打架了，我们是打架了，我们是亲友当中是家里的事，就是使劲的掩盖，使劲掩盖。那这一段里面就看见神圣灵的工作，神开洗罪的泉源啊，不但洗除罪恶和污秽，而且灭绝一切的邪恶的势力啊。我们也要这样祷告，巴不得我们也看见在今时代，让圣灵在各个教会里面大大动工，神的儿女们都有真理，满有圣灵，所以就会在灵里分辨，有祭邪的心在灵里看透，不容忍有这些个假先知做梦的在那里欺哄人。这就是一段到第六节为止，下面我们再看第二大段，就是七节到九节。第二段就是被熬炼做圣洁蒙赎的子民，这段一面讲到牧人被击打，一面讲到神所拣选的人将要被熬炼，然后成为神的子民。这个子民是什么子民？是圣洁的子民，是蒙赎的子民，也可以说是立约的子民。很短了，一共就七节到九节。我们看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。这个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就都同指就是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跟父啊，子与父原为一啊，最亲密的了，所以这英文就是最亲密的，就是这一位啊。他击打自己的牧人，神为什么击打牧人呢？以赛亚书啊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很清楚，是吧？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啊，为我们啊被教，为我们被神都击打苦待啊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，是为我们的罪孽啊。他受鞭伤是让我们得医治，他受刑罚是叫我们得平安。所以耶稣为我们被击打，所以这就指着啊主击打牧人，击打牧人啊，我们就不找了。那就是说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，就是那个单数那唯一的那个牧人。因为主耶稣就牧人，主为什么能够被称为是好牧人？因为他为羊舍命，他被击打为我们立王国。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利亚他自己亲自就引用这句话，因为经常说我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，是吧？主为我们被击打，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滋味，主受苦，主被捉拿，主受审，最后在哥哥他山上为我们被钉死。所以击打牧人羊就分散，就应验了圣经的话。所以果然当夜耶稣说，你们为我的缘故你们都要分散，都要离开了，是不是？耶稣受苦的时候真是没有人在他身边了，门徒都分散了。所以这就是应验，将来应验。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已经都应验了，耶稣钉十字架，门徒都分散。下面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，耶稣受苦，接下来就以色列百姓都受苦受熬炼。这个反手加在微小者的，反手的意思就是熬炼的意思，神要熬炼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知道主后七十年整个以色列就被掳掠，耶路撒冷就被毁，以色列里面就微小者，当时来讲可以代表门徒啊，这门徒就是微小者，门徒也受熬炼，门徒也受熬炼，实际就是整个以色列都要受熬炼，神要炼尽他们。这一熬炼一直到末世啊，主再来，这个长期的熬炼。这一列这全地的人实际还是指着以色列，三分之二必被剪除而死，最后渔民归回啊。你看圣经一直是讲渔民归回，三分之一仍被存留。所以怎么熬炼呢？第九节就告诉我们怎么熬炼，主要熬炼微小者，反手加在他们身上。以赛亚书第一章也讲到神要除尽杂质，要除尽一切的杂质，神要熬炼。用什么来熬炼呢？第九节，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，如熬炼银子。主的目的就是要炼尽神的选民啊，使他们到幕后的时候就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恩，以后进入国度，成为国度的子民。神要炼尽他们，好像什么经过火来熬炼，来熬炼银子啊，试炼金子一样。金银都是指着最宝贵的，神说我看你们为宝为尊呐、啊，以色列是神的最宝贝的产业，为宝为尊。既然是金子银子，一定要熬炼，不然的话里面很多渣子掺杂在里面。那我们都是这样，肉体邪情私欲里面世界，所以被神炼，炼的我们真正成为金子银子这么宝贵， 样能够荣耀神，能够发光，能够成为金子银子，都可以做很多宝贵的贵重的器皿。要炼金，要炼，要熬炼，像银子一样，像金子一样，像金子一样。就主是这样的看重他的儿女。底下呢，炼到他们怎么样，最后就是他们必求告我的名，我必应允他们。本来不求告啊，你现在提起以色列来讲，他们不求，他们不求，他们求神不求耶稣。这个名更最要紧的就是他们拒绝基督耶稣啊，所以一直到几千年以后，也就是十二章十三章前面所说的，他们悲哀，他们仰望他们所扎的，这个时候真正叫做他们必求告我的名。他们说耶稣是一个好人，耶稣是历史上的一个人，他们根本不承认。当他们真正求告主名的时候，就必得救。所以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，也是求告主名就必得救。所以他们必求告我的名，我也必应允他们。这个时候真是啊，以什么样啊？以主为他们的救主。所以神说，我也必应允他们。神应允，神应允，神就赦免他们的罪，神就恩待他们，神就复兴他们，甚至他们彻底的被掳归回。所以以色列必定要归回，应允他们。因为他们什么呢？神说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，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。跟神的关系已经成为什么国度，神是他们的神，真正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神。而且神也说这是我的子民。我们想想这个子民代表什么，神从创世以来，特别是在这一个摩西五经里面，神多次多次提到，你们是我从万民当中所拣选的，神拣选叫他们分别为圣，成为圣洁的子民，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，成为蒙赎的子民，又跟他们立约，成为立约的子民。但后来他们像不像，既不圣洁，又不肯再蒙，不靠救赎啊，又呢违背神的约，所以什么也不像啊，结果成了被掳的子民，成了悖逆之家，成了亡国之家，亡国之民的一样，是不是完全背弃神？而且很多说以色列这与世界上人没有两样，列国掺杂，与世俗不分，与世俗啊这个同流合污，是不是？但是有一天神说这是我的子民，这是我的子民，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这样的称呼就说他们遵行主的道，遵行主道的人，那真正成为神的子民，谁也承认他。我们看一下申命记三十六章，不是二十六章，申命记二十六章，这里讲怎么样你就能够成为神的子民。二十六章的十六节到十九节，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，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。十七节，你今日任耶和华你的神允许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，听从他的话。下面十八节一起念，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允许你的，也认你为他的子民，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，又使你得称赞美名，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，并照他所允许的，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。所以关键的关键，被掳归回，经过痛悔，能够谨守遵行神一切所吩咐的，就是说你做一个守道的人，遵行主的命令，神说我承认你。是的，就好像这个父家一样，这个儿子根本不像父亲了，一举一动都不听话，都被你像吗？你不像这家的人，你不像你的父亲，就说我也没办法承认你，应该不叫儿子，叫浪子，是不是？现在浪子回家了，成为儿子了，你是我的子民，是神的子民，耶和华也成为他们的神，神承认。那这个子民是什么子民？我们再重申，要强调圣洁的子民，蒙赎的子民。首先应该说蒙赎，因为不靠救恩永远不能圣洁。蒙赎的子民，圣洁的子民，立约的子民，还有呢，被称赞的子民，在万民之上，神这样的宝贝看重啊！所以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再没有别神了。以前这么多的神，这么多的假神别神，所以让我们也真正的这样。看见被掳归回的子民这样的蒙恩，为什么？因为被炼净，所以需要经过火来熬炼，甚至百般的试炼临到我们，就是要炼净我们。 让我们的信心被火炼金啊，被火试验呢、啊，比那个什么被火试验仍然坏的金子更宝贵。你真正有信心、有爱心，被掳归回蒙恩啊，这就是这第十三章